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的周五栏目，人生故事，故事人生，我是蓝冰燕，
我是李诺。
在开始今天的人生故事分享之前呢，我就想问，有没有听友在读过圣经创世纪之后觉得像神话的，就是觉得难以置信？
其实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则人生故事呢，这个主人公他所经历的就是这个困惑。然而后来他说不是神话，是大能。那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样寻求答案的过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不是神话，是大能。诚信。我从事科学与技术工作多年，养成了科研的思维习惯，严肃、严密、严格、实证，讲究科学、逻辑、理论、系统。20年前呢，刚来美国不久，房东带我去教会，教会的传道人送我一本圣经，打开一看，创世纪第一章说，上帝6日创造天地万物，造人。上帝说要有什么，立刻就有什么。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就想到啊，中国古代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8000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也说天地未开前处于混沌黑暗状态。又传说呢，女娲初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牛、马等等动物后呢，在第7天造出了人。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团黄土做人，聚物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说的是女娲造人呢，是用绳子伸进泥浆，抽出来凭空一甩，点点泥浆呢落地，就成为一个个的人。女娲7天造物，与上帝6天创世，第7天休息雷同，都用了7天。上帝是用土造人，女娲也是用土造人，两者一比呢，觉得西方的神话与中国古代神话雷同。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是东方神话，圣经创世纪是西方神话，都违反科学，怎么能信以为真呢？而基督教正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我怎能信呢？因此呢，我读过创世纪后，从此放下圣经，再也不去教会。我跌倒在创世纪上帝创造论前，从此一心一意脚踏实地地从事自己认为实实在在的科技本职工作。后来我换了工作，在一家初创小公司工作半年后，一天早上照常去上班，到公司时呢，才知道公司突然关门了，事先毫无迹象。这才发现原来美国工作是这样靠不住的。找工作很不顺利，女儿还在上学，没工作怎么支持呢？心里感到沮丧不安。正在这时，想不到女�儿所在的教会的牧师送来一张500美金的支票，资助我们的生活，下一个月又送来支票。我感激莫名，感到教会真是很有爱心。教会收奉献多么不容易啊，经济并不宽裕，为什么慷慨解囊相助我们渡过难关呢？即使现在回过头看，来美国这么多年，还从没听说过哪个教会按月给失去工作的非基督徒如此大数目的资助。现在想来啊，应该是出于上帝对那个教会的感动，是上帝给我特别的恩典大爱。 可惜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不知道是上帝给我的特别的恩典大爱，只是从各种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角度去着想，只体会到教会和基督徒是好人善人，却不知道那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爱。当时虽然很感动，但感动归感动，信仰归信仰，要信这个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宗教，我还是感到很难接受。继续与教会保持距离，对基督教的上帝是唯一真神缺乏认识。直到好几年后的一天呢，我经历了一次奇异的车祸之后，嘴里不由自主地说出，这次奇迹是耶稣救了我。车祸很离奇，我有生以来从未有失去知觉的事情发生过。那天我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了恒定车速功能，右脚离开油门，踏板放在旁边，如果前面车减速呢，我只需要轻踩刹车就可以解除这个恒定车速了。但突然之间呢，车子在没有被撞的情况下，我感到车子猛烈的在加速，比脚踩油门加速还快，而踩的刹车却刹不住。为了避免撞上前面的车，我立刻打方向盘转左，宁可撞到高速公路左边的铁护栏，希望车子能被挡停下来。但当车子刚开始转左，便看到最左边车道前方近处有车，眼看躲不过，估计会撞上该车的左后脚。就在离该车距离十多米远，即将撞上的顷刻间，突然我感到一个无形的东西从脑后侵入我脑袋，我立刻完全失去知觉。车子就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横冲直撞。事后查知，当时我的车子撞上最左侧车道的那辆车子左后脚后，再撞上路左边铁护栏，然后反弹向右前方加速飞出，斜穿过了六七条车道，居然没跟任何车辆发生碰撞，真是奇迹。然后撞破高速公路右边铁护栏造成好几公尺宽大的口子后，车子继续冲下公路，最后猛撞在一堵坚固的砖墙上，受阻停下。经过总共四次的撞击，车子成了一堆废铁，但是没有起火。失去知觉的我也没有死，事后居然还很镇静。失去知觉至少半小时以上，当我醒过来，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拖车沿路停了一大串。我从救援人员打破的车后玻璃窗爬出来，走到公路边接受酒精测试，没事。救护人员问我哪里受伤，我动动四肢和头颈身体，无碍。车子成了一堆废铁，我血肉之身竟然毫发无伤，连皮都没擦破，至今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任何后遗症。出了这么大车祸，我的精神状态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心情平稳，腿也不抖。要不是上帝的保守，这一切怎么可能？真是太奇妙了，我说这是奇迹，亲友同事听了也说是奇迹。我多次回想起那次离奇车祸，想必是圣灵或上帝派了天使在保护我。但是说来惭愧，即使这么大的奇迹恩典使我脱离死亡得救，也没有使我刚硬的心软化下来。一想到创世纪中上帝的创造论，我这理性的头脑就感到还是无法接受基督教。车祸之后又过了好几年，上帝真有耐心等我。我还是一如既往每天上班下班，醉心于工作，很少去教会。直到有一天工作发生了变故，我突然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待遇，失去了工作。再找工作发现困难很大，被陷害的痛苦远超过失去工作的痛苦，一个月内体重减轻了10磅。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在我心中沮丧、恼恨、痛苦，满是失败感、挫折感，处于这样的软弱中时，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的归宿，开始去教会，开始思考圣经里的问题，向教会基督徒发问，听牧师讲道，听基督徒讲见证，听教会请来的讲员专题讲课，心思开始转向寻求耶稣基督。这样上帝开始改变我。有一天我忽然读到一则国内某地用定向爆炸拆除一栋大楼的新闻报道。本来移民美国后很少看中国媒体报刊， 这么一则极其平常、司空见惯的消息，却使我突然产生一个深刻的感动。科学上的大爆炸宇宙起源论与上帝创造宇宙的上帝创造论真的矛盾不相容吗？科学家对宇宙大爆炸的原因一无所知，我心中一亮，如果宇宙大爆炸的起因是上帝，二者不就和谐地统一起来了吗？想到这里我很兴奋，于是就去搜集关于宇宙大爆炸的文章资料，学习圣经中关于上帝创造的经文。失去了工作，得到了时间。没有失去工作，我是没时间也无心来研究这些的。一段时间下来，我建立并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用他的大能。既然定向爆破技术早已成为普通施工的方法，爆炸全过程也能够按照人的要求定点、定向、定量、定时实现。人间的烟火晚会尚且可以控制发射到空中的火球，爆炸开来形成的小火球之后，从各个小火球再自动发生爆炸，炸出千姿百态的火树银花，都是按照烟火设计师预先设计好的程式逐步实现的。烟火可以视为另一种定向爆炸。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必然大过人类不知道多少亿亿亿倍，当然可以按照预先设好的程式成功地实现宇宙定向爆炸。这定向就是上帝的旨意预先的设计，其结果就是科学告诉我们100多亿年宇宙演变的过程和现状。万能的上帝按照创造宇宙的需要实行了定向宇宙大爆炸，在远远小于一秒钟的极短时间中炸出了宇宙的雏形，随后炸出的宇宙物质逐渐凝聚成星球、星系，演变成现在的宇宙。现在的宇宙还在加速膨胀，这一切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这样，我脑子里10多年来对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顽固不信就一扫而空，彻底被摧毁。就这样，拦路虎一旦消失，再回想起多年来我的遭遇，就像乱石堆下长出的一棵小草，居然熬过了一切艰难险阻，死亡威胁长了出来。刚来美国不久，失去工作后，牧师赠款，雪中送炭，起一车祸中，上帝保守我平安，毫发无伤，心中平安。又借着一则普通爆破拆除建筑物的报纸新闻，感动我与上帝创造宇宙及科学上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三个彼此毫无关系的概念联系到一起，从而轻而易举地拿掉了我信主的最大障碍。所有这些无不是上帝的奇妙恩典，是上帝在我身上做工，恒久忍耐我从实心变为肉心。在工作多年积累了退休领取社保退休金所需点数之后，上帝拿掉我的工作，正是要我别再醉心于工作，却把上帝忘在脑后，是我跟随主的脚踪行的时候到了。于是当年我就在教会中欢欢喜喜地接受洗礼，在受洗典礼的个人见证中说，我感谢上帝的恩典和带领，要不是失去工作，我恐怕还不会信耶稣。受洗归入基督后，我决心把我剩下的生命岁月献给主耶稣基督，为主而活，为主做工。感谢主给我写文章为他做见证的机会。
慈爱的创造主，我软弱是你死
此见证为真实故事，内容取自《中信月刊》。
因你我存在，因你我的刚强，迷惘中你指引道路和方向。
这位诚信弟兄的信主经历挺特别的哈。
嗯，
他关于大爆炸理论和上帝创造宇宙的联想，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
虽然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神创造宇宙的方法，
嗯，
但是上帝确实有这样的能力造出这个浩瀚的宇宙。
嗯，
诚信弟兄他最开始的困惑是觉得创世纪对他来说是过不去的坎哈。不过他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经历了基督徒的爱，还有就是上帝在车祸当中对他奇迹般的保守，也让他自己意识到这就是上帝的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爱。那至于他以后解开这个困惑的过程呢，我觉得也许是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了。
确实啊，在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您的生命当中有过怎样的经历呢？其实如果我们细心的去发现，去总结，或者说去数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能够可以找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的痕迹。如果您对圣经或者是基督信仰，对上帝有困惑呢，也不妨呢再认真的去读一读圣经，以及可以来向上帝祷告，向上帝来寻求内心真实的答案。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您带来第二则人生故事，来听一听主人公如何从破碎混乱的人生中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归回正途。
人生归正途，白皙。我是一名会计师，目前在一家生化公司任职税务和出纳主任，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成了上帝的儿女。失去我父，我在襁褓中就已接受了天主教的婴儿洗礼，但那之前和之后家里都没有人信主耶稣，也没有人去教堂。我知道自己受过洗，潜意识感到上帝是我的神，不过通常都在碰到困难或重大压力时才会想到上帝，向他祷告。我12岁那年，父亲罹患了肺癌。我跟父亲感情非常好，在我眼里他是完美的，更是全世界最爱我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有基督徒上门传福音，父亲觉志并受洗成为基督徒。当他病危回光返照时，我不断向上帝祷告，以为会有奇迹，父亲的病会有转机，但最后父亲仍是走了。父亲是我的天，他去世的时候我感觉我的整个天都垮了。之后的10年我很不快乐，看见其他同学都有爸爸，唯独我失去了父亲，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父亲，我极为愁苦忧愤，也抱怨上帝的不公，开始远离上帝。随波逐流。高中时，我最要好的同学笃信佛教，我们常聊一些空灵出世的话题和哲学。17岁那年，母亲的高中同学，我的干妈，邀我到美国。为了逃离当时复杂的重组家庭，我到美国求学，头2年跟干妈一家人住，但总有寄人篱下的感受。后来我搬出去，感到无拘无束，却也逐渐被诱惑试探而犯罪。大学毕业后，我曾在办公室短暂接触过一些基督徒，却因其中一位年轻太太告诫了我一件不中听的小事，大为反感而决定不去教会。我的意气用事是使自己刚硬的借口，结果受伤最大的也是我自己。年轻时受了社会开放风气的影响，我的爱情婚姻观跟上帝的旨意诫命背道而驰。譬如我当时自意地认为，只要两情相悦，婚前同居没什么大不了，婚姻是随时可以终止的契约，合则聚，不合则散，夫妻之间的承诺主要在心中，婚姻只是一张纸，并不重要。同性恋是个人的自由，既不妨碍他人，又可以控制世界人口膨胀。堕胎是女人对身体主权的自我决定等等。因自己的私欲和自意，我的感情和婚姻是一连串错误的观念和选择。家庭破裂。我的家庭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稳的根基上，不过在孩子出生后，我有一个观念改变了，为了儿女，我要维持家庭的完整，我要孩子在双亲健全的家庭长大，不希望他们像我当年一样失去父亲，尤其是在伤害最深的青少年时期。 无奈天不从人愿，往往我们最惧怕担心的正是会被试探之处。由于罪的影响，一夜之间我和丈夫双双失去工作，丈夫离家，家庭破碎，女儿当时14岁，儿子11岁，正是我最害怕他俩最无法承受家庭巨变的青少年时期。自此女儿得了厌食症，不到一年掉了30磅，只剩70多磅，儿子也是终日沉迷电玩游戏不可自拔，我自己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算命问卜、风水摆设、求佛念经、找心理医生咨询，我都试过，但最后证明这些都毫无用处，甚至情况越来越糟。我不但沮丧忧郁，还充满了愤恨不甘。众里寻他，那段时间我和毕业后已没见过面的小学同学在网上群组中联系上，现在回想，这是上帝关上一扇门却为我开启另一扇门的印证。群组里有几个基督徒，其中一位不时发一些圣经经文和见证来传福音。当时我正在念佛经，听高僧法师讲道，每次这位同学在群组里传福音，我就故意提佛教跟他唱反调。那时候也有传道人上门，都被我拒之门外。同时我也和先前提到笃信佛教的高中同学联系上，得知他是美国的英文教育硕士，后来成了帮人通灵的仙女。仙女在他的网站上自称是释迦牟尼的徒弟，还说他也可以跟耶稣通灵来服务基督徒。另外有一位远在澳洲信奉一贯道的儿时邻居也积极对我传教，声称他们也信上帝，跟随他们就可得知自己的天命。我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天命，他只是一味故弄玄虚。现在回想，我当时收到的讯息真是四面八方，错综复杂，各门各派无奇不有。后来不知怎地，我又接触到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网站，那位牧师写的一些解读圣经的道理让我开始感兴趣。我还记得他说，不管你拜什么偶像，树也好，石头也好，都是信耶稣。他甚至回复一位读者说，夫妻情缘将来在天国还能继续。我当时在群组里分享这个网站以及我的问题和理解，却换来这位基督徒同学叫我小心新时代异端的告诫。我对他的警告不以为然，日后才知道是我对上帝和他话语的认知既缺乏又错误。幡然悔悟，感谢主耶稣，当我对群组里的问题讨论和对上帝的好奇逐渐加深，这位基督徒同学寄给我2本圣经和5本基督教牧师写的书，其中包括讲解圣经、解说基督教义、探讨上帝为何让自然灾害产生，还有关于地狱之路。我还没看完第一本就被深深吸引，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上帝全面的真理，譬如上帝的公义、圣洁、慈爱、恩典，以及他是如何痛恨罪。之后我也上网听了一些牧师的讲道，越听越感动，越听越相信，越听越颠覆三观，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越了解罪的严重性和确认自己之前常年活在罪中。我向主耶稣祷告，祈求他带领我找一间华人教会。感谢主，第一间教会我扑了个空，后来知道那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而我在第二间教会安顿了下来。今年初圣经小组开始的读经让我越来越明白所听得到，加深我对上帝和罪的认识，也越加看见自己的贫乏不足。我开始反省过去所犯的罪，向上帝认罪忏悔，并求他怜悯饶恕，因为我触犯的是上帝的律法，我的罪深深得罪了他，也罪伤他的心，让他难过。我一一列举出记忆中曾被我伤害的人，能找到联络方法的都发了道歉信息，有些没回话，有些大度地说早忘了，叫我别放在心上，有些跟我互相道歉，关系修复，这是非常美好轻松的感觉。此外我又渐渐改变了对家庭破裂的心境，不再总是沮丧忧郁， 有时掉入低潮也能很快走出来，我也不再像受伤的刺猬，随时想攻击对我不义的人。如果有一天对我不义的人向主耶稣悔改，我也会饶恕他们，我甚至尝试为他们祷告，这是我在信主前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我认识了三一真神，学习到以下事实：耶稣为代赎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耶稣的身体被埋葬于墓穴，第三天复活了，40日后升天并坐在天父的右边，以及耶稣会再来审判众人。我相信耶稣升天后，圣灵留在世间，一直与信他的人同在。小时候我很爱哭，父亲去世后我就不太哭了，但现在亲近上帝，他的公义和大爱常常让我感动不已的流泪，我仿佛又回到小时候，只是现在有了更完美、更爱我、教导我的天父、兄长和恩师。其他宗教的神都死了，没有复活，唯有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全新开始，我因信对永生有盼望，理解到生命里最重要的不是父母，不是婚姻的另一半，甚至不是我的孩子，而是主耶稣。我欣喜地得知，原来我还能再见到我的父亲。充满公义、慈爱、怜悯的主耶稣，在我父亲去世前接纳了他，将来我们在天上还能重聚。如今回首，我明白了上帝的美意。当年我家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上帝只能让他破碎，后来拯救其他成员脱离罪，免于沉沦。否则，我可能到今天还深陷其中，不断犯罪而不自知。奇妙的是，虽然信主后遭遇的麻烦、挫折、烦恼、伤心事仍旧不断，一点也不比以前少，可是我的心态已经不像从前，不再暴躁易怒、钻牛角尖、怨天尤人。我开始学习放开心境，跳出捆绑桎梏，把自己的身心灵、整个生命交给主耶稣。我的过去随着耶稣的死而埋葬，又随着耶稣的复活而得新生。上帝是可靠、信实、不变的神，我祈求主耶稣的怜悯和恩典，并圣灵的引导和看顾，带领我，使我永远爱他、敬畏他、遵行他的诫命，按他对我的期望塑造我成为美丽器皿，永生永世为他所用，荣耀他的圣名。
我已经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
此见证为真实故事，内容取自《中信月刊》。
诚心的，就是一片诚心。
谢谢冰燕给我们带来白姊妹的见证故事哈。那不知道朋友您渴望也像白姊妹一样，自己的生命能够回归正途，回到他应在的轨道上吗？邀请您找到圣经，找到当地传扬圣经真理的基督教会，来了解那位创造生命也掌管生命的神。
如果朋友您想跟我们来探讨，也欢迎您写邮件或者在生命棒棒堂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一同来期待明天周六的太难了栏目。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全人